盲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私人性或地方性的慈善机构很少以盲人为救济或收容的对象。以鱼米之乡人才辈出的江苏省吴县为例，我们可以从县志上查到十几个名为某某堂、某某局的慈善机构，其主要从事的项目不外是施棺与习字两项。然而一个盲人所受的待遇似乎还不如一具尸体或一张字纸，没有人尊重他们的价值，关心他们的境况，许多人甚至认为盲是一种天罚，因此对盲人存有鄙视与敌意，于是盲人往往被逐出家门，以乞食或向命为生，而女性的盲人更多沦为妓女，在悲惨中度过一生，对盲人的收养已经忽视，当然更谈不上对盲人的教育。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盲人不但在视觉上是盲的，在心灵上也是盲的，他们即使能够勉强存活，也活得没有尊严。美国的盲人海伦·凯勒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传奇性人物，一半要归功于他的老师苏烈文，而苏烈文之所以能够教导海伦·凯勒，又要归功于他在盲人教育方面所受的训练。如果海伦·凯勒生长在同时的中国，他将会有完全不同的命运。中国的海伦·凯勒在哪里呢？在回答这一个问题之前，我们不禁要先问，中国的苏立文在哪里？中国的盲人教育在哪里？没有一项正确的资料告诉我们中国究竟有多少盲人。据清末一位宣教士的估计，大约是50万人，也许还要多些。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眼疾在中国相当严重，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医术中，它是比较难以克服的一门。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医疗宣教士伯驾 Dr. Peter Parker 就是一名眼科医生，他于1834年抵华，不久后在广州创办了著名的伯济医院，是中国最早的一所新式医院，孙中山先生一度就读于此。继伯驾之后来华的医疗宣教士不计其数，其中不乏以眼科著名者，例如远赴东北行医传教的科医师 Dr. Dugard Christie， 他完成了东北境内的第一次白内障手术，他在沈阳的诊所吸引了许多盲人，有一个名叫常森的盲人风闻他的医术，长途跋涉而来就医，后来成为东北教会史上著名的盲人常森，在义和团之乱中殉道。又如内地会的杜医师 Dr. A.W. Dwight 在烟台开设诊所，有一个在他手下复明的盲人回乡以后率领了大约20名盲人同乘一船而来就医。又如有一名在汉口伦敦会的医院中完成白内障手术的盲人回乡以后率领了48名盲人徒步250里前往就医，他们牵着一条长索列队而行，一路都受到人们的注目。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在中国各地医疗宣教士们的双手每天都在进行神奇的工作，使盲人得到复明的希望。对于无法恢复视力的盲人，收养与救济只是消极性的工作，积极性的工作是设法使他们获得谋生的知识与技能，并且建立他们的自尊与自信，而这就有赖于盲人教育的实施了。西方国家的盲人教育大约早了中国一个世纪，1785年法国就成立了国立盲童学校，其次是英国1791年开始于利物浦实施盲人教育，1832年美国的盲人教育也在科威医师的奋斗之下奠定了基石。至于造福盲人极大的六点式标准点字，亦于1837年由法国人布莱尔士设计成功，公诸于世。来华宣教士中以德国人郭时烈 Gutzlaff 首先汇集中国盲人，1840年代他在广州收养了6名盲目女童，将其中4人送往英国，2人送往美国，分别接受盲人教育。送入美国的2人入费城的盲校就读，注册的名字为 Fanny Gutzlaff 与 Jesse Gutzlaff。 对于中国盲人教育贡献最大者，当推英籍宣道士莫莱士。 William Murray， 莫莱是由苏格兰圣书会派遣于1871年来华，他以北京为据点向四处销售圣经。由于经常穿梭于大街小巷中或来往于穷乡僻壤间，他注意到中国盲人的悲惨情况，他们被社会所遗弃，而来华宣教团体中也没有任何针对他们的计划。他愈接触他们愈觉心情沉重，他不断自问，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终于在几年以后，他辞去销售圣经的工作，开始献身于中国的盲人教育。首先，他将布莱尔式的点字加以改造，设计出一套适用于中国北方官话的点字，以便当地的盲人使用。其次，他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盲人学校，当时是1874年，教授盲人音乐、装订书籍等技能。在回国度假的时间里，他为这所学校募集基金、购置器材，获得不少支持与鼓励。1890年，来华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二届全国性的集会，莫莱士应邀在会中报告，引起大会对盲人教育的热烈讨论。由于莫莱士的影响，其他许多传教士也开始推动盲人教育，为各地方言所设计的点字纷纷出现，为盲人所设立的学校也陆续开办，其中比较具有规模的，例如第一李修善 David Hill于1888年在汉口创办一所盲人学校。当李氏病逝之时，他的棺木是由校中学习木工的盲生们含悲忍痛制成的，以此表达他们向李氏的最后礼敬。 William Campbell 于1889年在台湾创办一所盲校，即今天台南启聪学校的最前身。第三，布莱雅John Fryer 于1911年创办上海盲童学校，课程分为家庭部、文学部、音乐部与公益部，又组织西乐队，发行盲人月刊，毕业生受各处盲校聘为教员者甚多，更有一人入圣约翰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除了他们自己从事盲人教育以外，向中国社会鼓吹盲人教育的重要性亦为宣教士们努力的一个方向。例如艾约瑟 Joseph Atkins 在1892年曾著《七股愿说》一文，刊登于万国公报上，文中首先介绍西方国家的盲人教育概况，最后指出中国自南宋以来对于育婴收养孤儿颇为重视，对于七股教养盲人则留一空缺，实为天地间一憾事。又如在1906年9月份的该报上有《教育盲古之要义》一文，译介海伦·凯勒的一篇演讲词，最后欲请中国人士迅速推动盲人教育急起直追。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私立盲校始自民国初年，张玉在江苏南通所设立者，至于公立的盲雅学校要到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才首次出现了。任何社会都会有一些空缺，中国也不例外。历代的学者大师谈尽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的道理，却忽略了对盲人施以援手，帮助他们好好的活下去。从以上简略的叙述来看，宣教士们曾经填补了这一个空缺，他们的努力在数量上虽然极为有限，但无疑的这些星星之火在中国社会里产生过示范性的作用，并且揭开了中国现代化社会工作的序幕。1898年，加约翰医师 Dr. John Kerr 在广州创办了第一所疯人院。1891年，何德医师 Dr. E.G. Holder 在广东省创办了第一所麻风病院。1887年，米尔氏夫人 Mrs. Mills在烟台创办了第一所聋哑学校。这些首创的记录不也都填补了中国社会里其他类似的空缺吗？